就在京城热热闹闹准备过元宵节的时候，皇十五阿哥永琰却正跋涉在兖州至平邑县的山路上。他带着王尔烈、任京子和鲁慧在兖州府建立了钦差行辕，但是却没在这停留，再一次微服出巡，要到平邑县实地去查看查看。兖州府到平邑县呢是240里旱路，他们装扮成去枣庄采办煤炭的商人，永琰是少东家，王尔烈是管家，任京子是长随，鲁慧是跟前人，四个人骑着毛驴小行夜宿，径直往平邑县而去。开始的时候这一路上还比较正常，还算顺利，可是一入平邑县界就觉得气氛不大对头了，官道上的行人是越来越少了，更奇怪的是几乎是没有单行客人，偶尔遇见一些行人吧，少则十几个人一伙，多则上百人一群，不管是穿绸裹缎的阔商，还是布衣草鞋的老农，哪怕是家丁长随，手里也都带着家伙，什么鸟枪火铳、长矛大棍等等等等，一个个横眉瞪眼，气势汹汹，匆匆往西走着。要是有人问个道、打听个路什么的，那都像防贼似的死盯着人家看，手里还摸着家伙，好像时刻准备着大打出手似的。沿途的村庄不见炊烟，好像人都死绝了似的，只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声。永琰他们问了几个出门打水的老汉，说话也都是含含糊糊的，只知道县衙门里头已经没了管事儿的，县太爷上吊自尽，一家子都死了，有的还说龟蒙顶的寨主已经占领了县城，朝廷已经派了福大将军前来剿匪，要把平邑县的人全都杀光斩净，鸡犬不留，云云。这样的情势啊，别说永琰、王尔烈、鲁慧啊，就连久历江湖、见多识广的任京子也是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。王尔烈心中暗想，前面的情势如此凶险，县城失陷，土匪盘踞，这位金枝玉叶要是有点什么不测，自己掉脑袋事小，传扬出去，朝廷皇上的脸面往哪搁呢？任京子这次出来呀，是专门护卫十五爷安全的，君命师命寄于一身，更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，不由把心提得老高老高的。鲁慧呢是个女孩子家，从来没出过远门，更没经过什么事，反倒没有王尔烈和任京子那么操心，那么紧张。永琰虽然知道前面危险，也明白尽管王尔烈满腹经纶，任京子一身武艺，但是毕竟才四个人呐，鲁慧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，无论如何显得势单力孤，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，如今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，那也要闯他一闯。几个人是各怀心事，只顾赶路，是谁也不说话。眼见前面不远好像是一个村镇，任京子看看天已经过了午时了，就停下来说，十五爷、王师傅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三个人同时勒住了驴缰绳，他们已经有一个时辰没说话了，猛然听见这一声，都像受了惊吓似的转过脸来看着任京子。任京子的脸色有些苍白，用手往东边一指说，你们瞧，前面这个镇子叫恶虎村。好家伙，恶虎村，一听这村名，三个人的心底都泛起了一股寒意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果然只见前面两山对峙，古木参天，怪石嶙峋，半山腰狭窄的山道两旁横亘着一座村镇，镇口一块巨大的虎皮斑纹石上边刻着三个大字， 饿虎石，这字儿也写得张牙舞爪的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因为离得还有点远，看不太清楚题跋署名，一看就知道饿虎村是由此得名啊。任京子神情有点忧郁，对永琰说：十五爷，从这里正东40里就是平邑县，向南是圣水峪，东南是暴毒谷，东北60里就是龟蒙顶，不管走哪条道，那都是越走越险，越走越窄，有的地方都是悬崖峭壁，就是太平日子，单身客人也是万万不敢走这条道的。还有这山村居民呐，也都是半民半匪，和土匪山寨那都有瓜葛联系，家家都有土铳，也打猎，也防着人劫或者用来劫人。有句俗话说，过了饿虎村劝你莫单身，白天豺狼挡道卧，夜宿黑店命难存，就算你命大福大造化大，鬼门关里下软筋。我倒没什么呢，粉身碎骨一堆灰就是了，可是您和王师傅是何等样人物啊，我怎么敢带着你们青旅险地呢？永琰看了看那高耸入云的大山，眉骨急速地颤了两下，又回头看了看杳无人迹的官道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才果断地说：哼，管他前面多凶险，我是一定要到平邑的，你们要是害怕，只管带着鲁慧回兖州去，我今天晚上就住这饿虎村了，明天早起赶路，40里山道一白天怎么也到平邑了。鲁慧急忙说：爷不回去，那我也不回去，我们一路走来都看见了，路上逃难的都是富户，也没听说谁家叫人劫了的，我们扮成穷人大白天走道还会出事啊？任京子白了鲁慧一眼说：我没说不跟爷走，只是说爷这样的身份不宜轻踏险地，这叫饿虎村，当年我师爷就是在这儿和窦尔敦做你死我活的一场拼斗，我倒也想在这儿挣块侍卫腰牌待待呢。王尔烈一直在皱着眉头听，不住地审量那山和影影绰绰的村镇，听他们拌嘴便接过话茬说：行了行了，你们别吵了，让我布一卦看看再说。鲁慧瞪大了眼睛兴奋地说：哎呀，王师傅，原来你会算卦呀，正好我有乾隆制钱，我们那里的城瞎子都是用这钱占卦的，可灵验呢。王尔烈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这只讲究意会墨韵，我用诗草还是在孔林里专门采的呢。当下众人不再说话，专心致志地看他动作。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个小油布包，里面是一束码得整整齐齐的诗草棒，一共是64根。他把油布铺放在地上，先把诗草分成两堆，各按齐正之数布列卦象。任京子和鲁慧看着东一堆西一堆的草棒不明所以。永琰呢，曾经跟纪云学过点皮毛，已经看出点门道来了，便说：王师傅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个无妄卦象。王尔烈长出一口气说：是啊，十五爷说对了，无妄随卦，也就是说往前走与性命无碍，是个有惊无险的卦象，但却有小心谨慎之意，妄动则有灾，上九无妄行，有省无顺利。周易通义注：无妄行有省，阳爻第一就是上九乾隆勿用，这些话在兖州府没动身的时候就说过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咽了口唾沫，不再往下说了。这王尔烈用的是正宗的易经原理补的卦，和民间那些个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搞的那一套占卜大相径庭。任京子和鲁慧都肃然起敬。任京子说： 这卦象明说妄行有灾，那我们干嘛还要硬往省里撞呢？往回走五里地，靠路边那个村子里的人呢都迁走了，不如我们找个空房子暂且住下来。我想福三爷大约会走北路蒙阴，等有了他的信儿，我们到他营里会合，这样呢既稳妥又安全。鲁慧也说，我看人爷说的有理。十五爷，我可不是硬撺掇着您走险道，我是说您走到哪儿我就跟着伺候到哪儿。阿弥陀佛，孔圣人的点化还错得了啊？您正好是属龙的，卦上不是说潜龙勿用吗？永言一直在看那卦象，听了鲁慧的话摇了摇头说，不，潜龙勿用不是你那个说法，我不是潜龙，而且我们也不是妄行。如果说吉凶毁吝生胡动，那从北京一出发就已经动了，见事而移，移行而往，那才是妄。王师傅，这不是你在玉庆宫给我们讲过的书吗？刚才他们说的这个潜龙勿用啊，潜龙两个字跟乾隆皇帝那两个字是不一样的。潜呢是潜伏的潜，潜在的潜，龙呢是龙虎斗的那个龙，所以呢跟乾隆皇帝这俩字正好是同音，但是不同字。王尔烈听了永言的话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默然不语。其实啊，他心里是极为赏识永言的这份执拗坚毅的个性的，但是此时此刻他是护从臣子，对主子的安危负有责任，不能拿主子的安危撞自己的运气啊。鲁慧新攀龙凤，目前虽然还没有什么名分，但是对永言一来有爱，二来自家的一切都将寄托在永言身上，那自然是永言说什么是什么了。四个人虽然身份不同，责任各异，但心思是一样的。任京子说，主子原来是属龙的，那这阵子更不能住了。永言却冷冷地说，哼，你敢说这阵子里就没有属龙的吗？住到这里那就是龙虎斗了。王尔烈接过话茬，如今平邑县已是一座空城，县官死了，衙门散了，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呢。有点身份地位的乡下土财主啊都往外迁，不是投亲就是靠友，我们却硬要进城去。所谓妄字就是不当而行，还请十五爷深思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劝永言，却不知道永言此时此刻的心思。他心里是这样盘算的，平邑县城啊，县城以外那就有2000驻军呢，虽然不能剿匪，但是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今平邑县出了这样的大事，自己就在山东，如果不去看看，将来就算皇阿玛嘴上不说，那心里必定也不高兴。只要自己在平邑县城这么一坐镇，那就是一件震动朝野令皇阿玛高兴的大事。福康安的红旗捷报奏上去，只要挂一挂名字，那十五阿哥立刻会在众阿哥中鹤立鸡群，连带而来的结果那就不可估量了。之所以要到兖州来，目的就是要去平邑县。这一份热辣辣的心思自打听说平邑县出事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了，是他早就打定主意了。他们几个人这几句话怎么能把他说动摇了呢？但这种想法有公心也有私意，不能向他们和盘托出，只好捡着能说的说，啊，你们想过没有，平邑县出事，我在兖州稳坐不动，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想？要是他老人家将来申斥，你们谁能出来说话？别说2000人的大暴动，就是平常哪个县的几十个饥民骚乱，皇上都睡不安稳，半夜里还要起来批阅奏章，亲自料理追究缘由， 由征剿思虑善后，我如今离平邑县这么近，就不能为皇上分忧解愁？他除了是皇上，还是我的阿玛呀。平邑县衙门人坏了，但百姓并没有起反呢。我敢说，城里没有走的都不是歹人，我往那儿一坐，立刻就有了政府。这一条你们想过没有？这番话说的的确是理直气壮、光明正大。王尔烈已经从他的话中隐隐约约悟到了永言内心深处的秘密，不由怦然心动。好，十五爷，这是忠孝双全、忧国忧民的壮举，人所难及。既然您决心已定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住恶虎村了，明天进平邑县。鲁慧接过话茬说，那既然这样，还不如干脆把钦差大臣的旗号打出来，派兵护卫着进平邑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永言笑着说，哈哈，我是想让人精子立一功，补个旗籍就能保出个侍卫来。王尔烈也说，鲁姑娘，你想过没有，万一钦差鲁部一仗半路上让土匪给砸了劫了，张扬出去，朝廷的尊严何在？十五爷的体面何在？人精子一听也来了精神，一拍大腿说，好嘞，既然爷说是这么大的事儿，那他娘的就值得搏他一场啊。我也巴不得跟着爷挣个彩头呢。永言轻轻一笑说，不是彩头，是头彩。说完翻身上驴就走。见鲁慧骑着驴一脸的迷糊相，就笑着说，行了，你就不用多想了，你虽然聪明伶俐，但眼下恐怕还想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的。王尔烈一旦想通了，思维反而更加缜密清晰，想了想说，我想平邑乱了，不但朝廷乱，土匪恐怕也乱了方寸呢。这个时候只会有大劫财的，不大会有绑票的，我们只要全身进平邑，那就是成功。所以人精子不可随意动手，不到万不得已更不能杀人，遇到强人要钱给钱，要东西给东西。永言笑着说，王师傅说的对，钱和命哪个重要都分不清，那这人也太笨了。不过这一路上肯定是有凶险的，我们要处处小心才行。说着已经收敛了笑容。王尔烈回身对鲁慧说，慧儿，待会儿一落殿，你就把十五爷的钦差官房缝进你的鞋子里，印信你都带着，所有带明黄色的物件都销毁了。你记着，宁可丢了性命，印不能丢，更不能让十五爷少一根汗毛，懂吗？
我知道。我是不是那也要弄点锅灰什么的，把脸给抹黑了，或者干脆扮装成个男人？太平世界忽然变得这么吓人，真跟戏里演的似的，八府巡安大人还丢了印。
永言想笑，但是没笑出来，接过话茬说，那可比八府巡安的印重要的多。四个人边走边低声商议着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恶虎村。他们在村外谈虎色变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万分恐惧，但是进的村来反而都松了一口气。这村子外面看着可怕，但是转过石门，里面却是山明水秀。虽然外人都称恶虎村为镇，其实啊也不过有200来户人家，整个村镇都在群山环抱之中，南边山势陡峭，直插云霄，北边山峰上都是常年积雪，但是山坳处却都是向阳地儿，北山有这面墙挡着风寒，村里的河流都没结冰，河水潺潺向东流去，家家户户虽然大多是柴门石墙草房， 但是炊烟袅袅，鸡鸣犬吠之声此起彼伏，倒是一片安详太平的景象。永岩一行乍从村外进来，不觉眼前一亮，嘿，这哪里是什么恶虎村呢？待到春花烂漫时，这必定是个世外桃源嘛。村庄就在河边，依着山势只有东西一条街。奇怪的是，一路走过来，各村各镇都是人心惶惶，路断人稀，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。偏偏这个恶虎村与别的地方不一样，看上去异常的祥和，沿街各类杂货铺都开着门，饭店酒楼照常营业，街上的行人不断，来来往往，穿绸果断的阔商，布衣麻鞋的老农，拉车运煤的贩夫，山坡放羊放牛的牧童，河边洗衣的妇女，都行事照旧。这里离出事的平邑县城只有40多里山路，沿途路上遇到的行人尚且人心惶惶，这里反倒一片太平景象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四个人面面相觑，莫名其妙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他们从东走到西，几乎所有的客栈都客满，最后总算在村子的紧东头找到了一家客栈落脚。这家客栈十分简陋，是过去的罗马大殿改造成的，都是通连的大房间，中间所谓的隔墙啊，是用芦苇编成的篱笆，再抹上点泥巴，哎，这就算墙了。前面也没有饭店门面，只有东边一个大车门，院子里的东北角有煤火炉子，烧水做饭客人自便，想吃点像样的还得到街上另找饭铺。店伙计把他们四个人领进北边的一个大房间里，人精子见着房间烟熏火燎，黑乎乎的，窗户纸破烂不堪，房梁上灰尘暴土，到处是蜘蛛网，铺上铺的草结席片狼藉，不由看了看永岩。永岩也觉得这地方太寒酸了，可是无奈满镇子就这么一个地方还有空房，只好将就了。店伙计看出他们不满意，笑着说，客爷别嫌弃，您到城里瞧瞧，就这样的房子也没有了，这间房还是城东杂货铺涂四爷号定的，原说昨天就过来，可能是城外头太乱过不来了，客爷要打算常住啊，明儿叫人来收拾收拾，裱糊一下能当新房，要是不想自个儿做饭，小的到老祥和那边给您端食盒子去，走的时候多赏几个乾隆鸽子就什么都有了。人精子一边打量着房子一边说，啊，我们就住一夜，你只管弄点热水来，再弄一盆子炭火，夜里取暖，把扫帚拿来，我们自个儿打扫一下，明儿赏你双份房钱就是了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里传来了吆五喝六的财权行令声，说笑吃酒，议论女人，说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见永岩皱眉，人精子又问，哎，这隔壁住的什么人？店小二往门外看了看，神秘的扮了个鬼脸，压低了声音说，这是从县城过来的军爷。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呢？有个叫王岩的外省蛮子聚众砸了县城，上山投靠了龟蒙顶的公寨主，扯旗放炮与朝廷为敌，干起来了，城边上蒋千总的兵打了几次都攻不上去，一边到省城告急，一边在各路口设卡子，防着别的山头也反了。咱们这村里啊，派来了20多个军爷，吃住都在我店里，好房子都被城里的老财主们占了，这些军爷满肚子都是火，不好伺候着呢，您几位爷千万别招惹他们。说完便转身退出去了。